真理，在他们的思想行为都会改变，越来越像你耶稣。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我们攻读圣言的时候，圣言是 取自这创世纪第三章第一到七节，还有第四章第一到五节和第八节。在耶和华神所造的神所造野地所有的活物中，蛇是最狡猾的。蛇对女人说，神真的说过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有园中那树上那果树上的果子，神曾经说过你们不能吃也不能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了果子的时候你们的眼睛就开了，你们会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果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而且讨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了和她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两人的眼睛就开了，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于是把无花果树的果的叶子编缝起来，为自己做裙子。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说，借着耶和华的帮助我得了一个男儿。他又生了该隐的弟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天该隐把地里的出产拿来当作礼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把自己羊群中一些头生的和羊的脂油拿来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礼物，只是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礼物，该隐就非常愤怒，垂头丧气。该隐对弟弟亚伯说，我们到田间里去吧。该隐就起来袭击他的弟弟亚伯，把他杀了。这是上帝的话语。请坐。
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讲道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将你的圣言显明出来，使我们能够更深地认识你的话语，并且在这幕后的时代能够真实地立志活出你的话语，活出真理。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为你的家征战。弟兄姐妹，当我们现今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当我们每一天呢，我们打开新闻的时候，看到的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地震还有饥荒，那更有一场无声的战役正在每一个家庭当中肆虐，每个人都受到了影响。美国心理学 APA 2023年有一个报告，做了个报告，它显示啊，说是63%的家庭因为家中每个人过度的使用手机，已经陷入了一个情感隔离当中。就是虽然在一个家庭当中，人与人之间已经产生了情感的隔离，那因此呢，青少年的抑郁率十年间飙升了60%，因为很多青少年渴望与家人之间的链接，但是因为手机的缘故或者其他的社交媒体， 他们从情感上的所得到的支持真的很少，所以那个抑郁率也是飙升。那2023年研究显示，基督徒离婚率为28%，虽然低于社会50%的这样一个平均水平，但这意味着每4对家庭当中，基督徒家庭当中就有1对基督徒离婚了，婚姻破裂了。那这些数据呢，都表明仇敌在对家庭，家庭是什么？家庭是神所设立的一间微型的一个教会，发动系统性的全面的一个攻击。从伊甸园开始，家庭就是撒旦首要攻击的目标，他诱惑夏娃质疑神的良善，挑拨亚当推卸责任。所以这个故事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今天呢，社会上的一些分歧正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家庭，甚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如果我们没有警醒的话，其实我们的很多行为也在不知不觉的在破坏我们整个的家庭。例如夫妻都很忙碌，各顾各的，看似是一个家，其实那是个宿舍，然后家庭被拆成了2半，孩子无人问津，交给女佣，交给父母照顾。然后或者是在家庭当中，家长和孩子因为孩子很吵闹， 家长就给他丢一个 iPad 过去，丢一个手机过去，眼前孩子 很容易他就玩游戏玩视频，但是每一天对着手机的越来越长，那么后果就是亲情非常的淡漠。孩子出现问题之后去问 ChatGPT 怎么样子，去问 DeepSeek 该如何处理，不会去来寻求家长的帮助。还有就是说啊，什么文化都对，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文化的一个熔炉当中，很多人说哦，这个也对那个也对，最后呢很多家庭连最基本的信仰的根基都守不住啊。那正如尼希米所说的，城墙倒塌的时候几乎说不要怕他们，要记得主是大而可畏的，要为你的弟兄儿女妻子和你的家庭来征战。所以我们必须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家庭啊，它给我们很多的温暖，我们的避风港，但是它也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是撒旦攻击的最大的一个场地。它婚姻不仅仅是浪漫，结过婚的人你们都知道，它不是浪漫，它是基督与教会的一个盟约的预表，意味着舍己啊。所以此时若是你的家庭夫妻之间关系产生了一些的隔阂，或者孩子正在信仰的岔路口上徘徊要不要来教会，或者是家庭因为太忙碌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祷告了，今天我们再次回到圣经的价值观，重新思考基督徒的婚姻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一个使命。当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该在无论是顺境和逆境当中，我们都能够持守住誓言，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在这个弯曲被扭的时代能够活出一个神圣的婚姻的一个见证，有美好的见证和榜样。第一，我们来看神圣恢复神圣秩序。刚才的经文已经读过了，创世纪3:1-6，就是蛇引诱夏娃来吃这个果子，然后夏娃也吃了。那创世纪3:1-6呢，是圣经首次揭示了罪是怎么样进入这个世界的，也是人类家庭关系破坏的一个根源所在，就是在这个时候撒旦已经发动了第一次的攻击，从神设立的第一个家庭开始。那神所创造的神圣的秩序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男人女人到其他受造之物去管理他们，治理大地。然而在伊甸园的这个罪的事件当中呢，最大的破坏却是动物诱惑女人，女人影响男人，男人悖逆上帝，所以神圣秩序完全的颠倒过来了。这是撒旦明目张胆的对神神圣权威的一次的公然的挑战，而且他得胜了。那在家庭当中，神是设立有秩序的，男人为首，女人是帮助者。神先造了亚当，并赋予他一个使命，说修理看守伊甸园。所以而且亚当他直接领受了从神而来的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禁令，是亚当领受的。那亚当也为万物命名。当神看到那个男人独居不好的时候， 就给他造了一个配偶，说要来帮助夏，要来帮助亚当。所以夏娃呢是一个帮助者的角色。奥古斯丁在《论婚姻的好处》当中，他说指出啊，神设计男女角色是为爱中实践神圣秩序，爱中实践一个神圣的一个秩序。男人的责任是舍己、领导、护卫、盟约，男女之间的一个盟约。那女人以智慧帮助成全使命，神所托付的治理、修理的一个使命。但是呢，撒旦诱惑夏娃从帮助者变成了一个决策者，他吃了，他跟蛇有一个对话。当夏娃添加了不可摸，没有这句话，神说不可吃，没说不可摸的时候，他已经从一个领受者，他领受了亚当告诉他的，变成了一个解释者。他僭越了亚当作为原始领袖领导者的这样一个权柄，他僭越过去了，他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他在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他们两个人一起违背了整个的神的秩序。帮助者变成了一个诱惑者，而领袖则变成了一个跟随者。而亚当呢，在自始至终他沉默，他妥协，他允许罪恶发生。作为一个看守者，当夏娃跟蛇对话的时候，曲解神的意思的时候，他没有帮助妻子来抵挡违背神旨意的这些行为和命令。因此男人也从舍己守护者沦为了一个责任的推卸者。你所赐给我的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当神质问他的时候，神对亚当的审判就说，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因为他失职了，他是一个带领者，他是一个领袖，他没有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结果造成了全地受咒诅。而女人从生命的一个孕育者成为一个生产的受苦者，我要大大的加增你怀胎的痛苦，这就是罪的代价，罪的代价。我们在这里要深入的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撒旦要这么做，他到底要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对一个家庭发出攻击对他有什么好处呢？撒旦他破坏了神创造家庭的本质的动机，在于要抵挡神的至高主权。撒旦堕落的核心是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啊，他何等的骄傲。这种篡位的野心驱使其要攻击神在地上的代理人，就是一个家庭，第一个家庭开始他就要发起攻击。因为撒旦他作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无法容忍受造物代表神来行使治理的这样一个权柄，因此他要通过破坏家庭瓦解人类对神神圣的一个顺服。他就是要瓦解你，从第一个家庭开始，这种悖逆就已经根植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了。还有就是神设立婚姻时宣告二人成为一体，那这种合一呢，反映了三一神内在的一个团契，一种亲密无间的一种关系。那撒旦破坏了这种夫妻之间的和谐呢，实质是在攻击神与人同在的一种神圣的一种盟约。那早期教父艾热牛指出，撒旦最深的恐惧到底是什么？撒旦到底怕什么？撒旦怕人透过与神的联合成为神所示的样式，他很怕我们与神亲密的关系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神，这是他最怕的。因此他必须要摧毁这种联合的一个雏形是什么？婚姻啊，我破坏了你的亲密，我让你们彼此不信任，彼此在那里推卸责任。所以在这场属灵的战争当中，神人亲密的关系被破坏了，夫妻之间的信任被撕裂了，罪和死亡进入了世界，撒旦成为了最大的赢家。但是就到此为止吗？不是的。中国孙子兵法他提到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也就是说，如果了解我们自己，了解对手，所以在百战百胜当中我们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当我们认识到仇敌的诡计的时候，对仇敌最致命的反击就是活在神所设立的神圣的秩序当中，顺服神的话，活出真理， 重新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当中恢复那个秩序，就是神男人女人的一个顺序。所以神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使家庭重新恢复伊甸园中的秩序。与以弗所书5:22-25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他说道，人类从此用自以为意的标准取代神圣启示的标准。神圣启示的标准就是神、男人和女人，这是一个顺序。但是呢，现在的这样一个我以我自己的标准、世界的标准来取代神的标准的时候，也正是现在家庭出现很多的冲突的一个根源。现今的家庭、现今的世界，极端女权主义兴起，对家庭的秩序产生了极大的一个冲击，颠覆了神圣角色，其中包括第一，否定男性在家中的领导的地位。很多的女性认为为首，我尊你为头的话，就是对我的一种压迫，违背了基督是个人的头啊，整个家庭最大的主是基督，要顺服在神的里面，顺服在神的话语当中的属灵原则。第二，扭曲了女性的使命，贬低母亲的职分为束缚。我要成为职场女性，我要成为一个成功人士，我为什么允许我的丈夫 在外面去弄事业，而我要成为一个在家庭的一个照顾孩子啊这样的一个责任呢？忽视了才德妇人建立家室的永恒价值。所以家庭当中妈妈很忙，爸爸很忙，孩子没有人照顾，孩子就会出现很多的状况，很多的孩子现在进入到抑郁自杀当中。第三，自我实现高于盟约的责任，将婚姻视为可丢弃的盟约啊！我过不下去，我觉得你这个人真的很棒，我就跟你离婚吧，我们就离婚吧，而非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种文化思潮在影响着整个的世界，它在潜移默化的也影响着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因为神所创造原本的秩序被破坏，所以很多的家庭也被破坏了。当我们要为家庭征战的时候，首先我们看到了仇敌的伎俩，因此我们要警醒，要思考在我的家庭当中我们的秩序是什么样子的。有一本很著名的基督教辅导类的婚姻书籍，它叫做《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在这本书中啊，提到男人作为家庭的一个带领者，他很需要妻子的尊重，非常的需要，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在语言上。男人也很需要在家庭当中孩子、妻子对他的认可，而女人在一段家庭当中很需要丈夫发自内心的关爱和保护。男人需要在家庭当中主动的承担起带领者的一个角色，因为这是上帝给你的责任和权柄。那女人需要成为好的帮助者，同心去完成神所托付整个家庭要完成的一个使命和责任。那作为男人呢，最难的功课就是发自内心的去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教会、基督爱教会一般，为教会舍命，这是神的命令。那但是最进入世界的那一刻，当神询问亚当的时候，他第一反应不是保护自己的妻子哦，他直接推卸给责任给夏娃，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同居的女人，他惹是生非搞出来的事情。所以在面对家庭责任的时候，男人需要挺身而出，因为这是你的责任。不要选择默不作声，不要选择在家庭当中不作为，以至于妻子不得不起来然后做头去带领整个的家庭，然后家庭就会出现很多的状况，给恶者留地步。男人是一家之主，需要做决定，需要为自己决定承担后果，让妻子感受到我的丈夫是一位敬畏神的丈夫，值得依靠，值得信赖。这个时候妻子会发自内心的来敬重自己的丈夫。而作为妻子最难的功课就是学习去尊重自己的丈夫。从夏娃做决定要吃智慧树上的果子，吃了然后递给亚当吃，从撒拉做决定要让亚伯拉罕娶自己婢女为妾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女人是很容易影响男人的，而且很容易越过男人做重大的决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很深的深远的影响。所以女人要学习在家中把决定的主权交给男人，让男人来带领家庭。那很多女人，哦，我这个丈夫不靠谱的呀，不靠谱的，不可以的。但是男人的头是神啊，他需要对神所托付给他的家庭责任交账的。这个时候就真正的在考验我们的信心，我们真的相信什么。还有就是有一个，举个例子啊，我知道的一个例子，真实的案例，就是有一对夫妻发生了很大的摩擦，丈夫很痛苦的情况下，他找到了一个做辅导的一个弟兄来寻求帮助。而这个弟兄呢，因为跟夫妻关系都很好，他就听了之后，他就去跟那个姐妹说，说啊，可不可以回家的时候呢，专心的听你的先生说话，在十分钟之内，无论他说什么，你都不要说话。就这样，这个夫妻回到家就开始实践嘛。结果这个丈夫刚开口没说两三句啊，这个妻子就想打断和顶回去了。然后他发现啊，以往只要丈夫说话，丈夫一做决定，他就习惯性的否定和反驳。所以丈夫在这个家庭当中感觉没有话语权，不被尊重，那他就慢慢封闭自己，妻子夫妻之间很难有深度的真实的一个沟通和理解。但是这次呢，他就听话了，他决定要学习聆听，就硬硬的控制住，哇，自己的，我不要说话，我不要说话，我不说话，我不说话。结果第一次，这个丈夫感受到了被尊重、被聆听，也愿意更多的敞开来沟通，关系也是越来越好了。所以呢，要维护一个婚姻的关系，需要双方的努力和双方的一个经营，需要给出对方需要的爱的一个存款呢。那就是男人需要在凡事上受到感觉到，哎，这个家庭当中我是有地位的，我是一家之主，我是被尊重的。而女人呢，常常需要男人的呵护体贴，哎，生病了关心呀，啊，平时帮助他多做一些家务啊，这样的。那美好的婚姻很需要靠双方的共同的努力，立志在自己的家庭当中要恢复神最初所创造的这个秩序，弟兄敬畏上帝，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姐妹顺服弟兄，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帮助者，让神的名被尊崇，让整个神在家中有美好的啊这样一个美好的尊荣，整个家庭有美好的见证。所以第一点，双方要竭力恢复神在起初创造的神圣的家庭的秩序，这是我们征战的第一点。第二点，学习对付老我。创世纪三章六 b 到七节，他说：“又给了他在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二人的眼睛就开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于是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缝起来，为自己做裙子。”在婚姻和亲密关系当中啊，可以将我们人的罪性毫无掩盖的显露出来。我们来细细的看这段经文啊，夏娃在被诱惑摘取智慧树上果子的时候，亚当他保持了沉默，他就在旁边，他保持沉默。亚当作为直接从神领受禁令的人，说不可吃，他不但没有阻止这场罪恶的发生，反倒妻子递给他，他就吃了。他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蛇以及夏娃的诱惑，所以神对亚当的处罚比夏娃更重，甚至说这场罪的发生归咎于亚当，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而这个人就是亚当。因为神的命令起初是给亚当的，而非夏娃。当我们在整个事件要下去深度发掘亚当在这个事件当中的行径的时候，我们可以反映出发现他的动机和心态很可怕。怎么说这个事情呢？亚当人在现场，当蛇和夏娃对话的时候，他沉默，他既没有赞同也没有反对，即使他接受了蛇和夏娃的诱惑，他也没有自己去摘那个果子吃，他在旁边等着，他继续看他们的对话，让夏娃先吃。这隐含着亚当不仅仅存在着可能一种看好戏的一种可怕的心态，他还故意让夏娃落入试探当中，并且想着看看当夏娃触犯上帝禁令后的 后果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上帝跟他们说，吃的日子你必须死，你必定死。但这个死对于他们而言是什么？未知的。他们只是在大脑当中知道死，但是在他们的生命周围当中没有人死过，他们不知道死是个什么东西。因此亚当很可能也是因为他在旁边看到夏娃吃了之后，哎，没有反应啊，不是死吗？什么是死？没有啊，确实像神说的，像蛇说的，不会死啊。于是他很放心的跟着去吃了禁果。若是如此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亚当当时的这个心态是多么的可怕。他不但狡猾藐视上帝的命令，而且一步一步的就在旁边陷自己的妻子于不义啊。上面所看到的亚当的这个心灵的一面之后，他这是比较内在的层面，而另外的一个恶行就是很显著了，就是当自己将当神来质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啊，你所赐给我的和我一起的女人，他把树上的果子我就吃了。亚当这句话看似简单呀，而且句句属实，真的就是这样子事实，但是内心却非常的无情和冷酷，令人心寒。亚当最初看到夏娃的时候，他很喜欢，他说哇，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手的情诗啊，他也应当会把它当做自己的骨肉般的疼爱吗？但是夏娃应该很喜欢亚当，因为当他吃了禁果，他觉得嗯很好很好，他就给了自己的丈夫，跟我一起享受吧。同时我们也可以猜想，在伊甸园中他们的生活，两个人形影不离，关系很亲密。可是当他们违背上帝之后，这种情和爱迅速的就被罪给玷污和颠倒了。先前为夏娃唱出的爱恋的情歌，当吃了果子之后呢，说出非常无情的话。过去称亚当你是夏娃，你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现在称她与我同居的女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家庭当中，人性当中的那个自私和老我可以淋漓尽致的被体现出来。一切我们人很容易以自我中心来保全我们自己，这种人性的罪恶可以将爱情完全夺去，离间神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悄悄地种下一个仇恨的种子啊！人的私欲才是罪真正的发源的地方，人的私欲是罪真正发源的一个地方。家庭是最小的微型的教会，也是社会的团体。那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无论是丈夫、妻子、孩子，我们都不得不去面对我们人性当中最软弱和不堪的一面，无所遁形。也就是其他人，可能我们有一个啊，没有那么亲密，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不了解我们，我们甚至可以戴着面具伪装。但是在家庭当中，我们的另一半、我们的孩子，是真正了解我们是谁的那个人。我们里面的自我、我们的罪、我们的私欲，会在每一天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和言行当中暴露无遗啊！除非你可以戴面具戴一辈子，否则的话，我们的家人真的很了解认识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家是一个操练舍己对付老我的一个地方，因此我们在家庭当中的第二个要征战的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老我，我们里面的这个自爱自我。人是很容易爱自己的，我们真的很体贴我们自己，但是去爱别人，去包容和体恤我们的另一半，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但主耶稣命令我们，马太福音22章39节，第二条也和他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坦白说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在家庭当中啊，哇，两个人争吵起来，恨不得你死我活啊，啊，我怎么可能让着你呢？尤其在，而且在家庭当中啊，在亲密关系里面，我们越是熟悉，我们越容易把自己的不好的一面、情绪给对方释放出来。哎，我觉得外人嘛，可能可以啊，我们就保持一种啊。大家恭恭敬敬的 相敬如宾，可是你是我的爱人啊，你是我的另一半啊，就把所有的不好都可以爆发出来发泄出来，你是我的爱人，所以你要承担我的情绪，我不好的一面。或者是在婚姻关系当中啊，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你给我做饭是理所当然，你帮我做这个是理所当然，你挣钱养家是理所当然。所以当我们需要在婚姻当中，无论是夫妻关系还是亲子关系，都要学习从自我到舍己，效法基督。有一个牧者他说得很好，他说你如果想要爱主就单身，想要学习像耶稣就结婚啊。你如果想要舍己，你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对吗？结婚呀，会让你很像基督的，因为没有一个婚姻当中是没有舍己的，咬着牙也得要学习舍己的，尤其对孩子，对吗？刚刚出生的孩子，哇，一直要哭，一直闹，要闹，想要睡觉不行啊，真的很困，第二天还要工作，但是还是要去照顾 baby 呀，这就是舍己，很大的舍己。所以神要常常借着婚姻夫妻二人放在一起，把我们的生命磨成生儿子的一个形象。所以结婚的人比单身的人有更好的条件，让我们的生命像基督，因为有另一半在你的旁边，成为主的工具来帮助你，打磨你，让你更像神。所以我们要常常感谢生命当中的另一半，让主在婚姻当中的美好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此我们在家庭当中第二个要征战的，就是要得胜我们的老我，那个很爱自己很体贴自己的老我，学习在婚姻当中放下自己，学习爱与舍己。第三个，竭力抵挡罪恶。创世纪四章一至五八节，我们刚才已经读了经文，就是啊，该隐杀了亚伯。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第一家庭当中上演了兄弟相残的一个悲剧，罪恶的传承从他们的第一代的孩子就已经开始了，就出现了人类史上第一桩的谋杀案，彻底的撕裂了骨肉至亲的一个关系。该隐的私欲是他被拒绝的不满，对兄弟被神悦纳的一个嫉妒，对自己地位受到威胁的愤怒，慢慢就发展出来一个谋杀。雅各书一章十四至十五节指出罪性最发生的一个规律，他说每一个人受试探都是被自己的私欲所勾引诱惑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罪长成就产生死亡。罪它是一个活物，它像一个猛兽一样伏在门口伺机而动。罪它不是个抽象的概念，它会主动的去进攻，然后它不只是外在的行为，更是在我们里面会侵蚀我们里面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判断。最终该隐在田间杀了亚伯，从献祭嫉妒到杀人，这个私欲就发展成了罪的清晰的一个轨迹。这不仅只是一桩谋杀案，更是对神圣权威的挑战和对亲人的这个关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破裂和撕裂。因此在家庭当中，丈夫和妻子要同心合意的竭力抵挡罪恶，过圣洁的生活。罗马书六章十二节十四至十十二至十四节说，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肉身上掌权，使你们顺从肉身的私欲，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用具，倒要像出死得生的人，把自己献给神，并且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工具。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属圣，不被罪恶玷污。因此在家庭当中，它意味着第一，建立家庭祭坛，家人要常常的一起来读经祷告，这个真的很重要。尤其弟兄，你们是一家之主，请主动的承担起带领的责任，你们是家庭的整个的守望者。第二，家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爱与真理之上，而不是自私与权力，彼此双方要争夺权力，谁在家里面有话语权，而是爱和真理。第三，日常生活中有敬畏神的态度，不容罪在家庭当中做主。第四，生活习惯啊、价值观、时间的运用，以讨神喜悦为中心。第五，父母要带头在属灵上做榜样，不要强迫孩子信主，而是吸引他们看见信仰是有真实力量的。当我们有真实的生命的见证，孩子是可以看得见的，当我们的生命发生一点点的变化，孩子也是知道的。 我们要用生命去影响他们。第六，不要把信仰仅限于主日，而是活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职场当中，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的亲朋好友之间。第七，拒绝世俗的价值，在如金钱第一、外貌之上、自我中心，而是用圣经教导建立一个神圣的真理的文化。第八，家庭不是独立作战的属灵单位，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亲密的一个时间，家庭当中不要被手机，不要被很多东西所抵制，以至于家庭之间的成员非常的冷漠疏离，要彼此扶持，一起抵挡试探，要建立一个家庭的团队。因此第三个为家庭征战，就是竭力的抵挡罪恶，过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家庭，总结一下，家庭是撒旦攻击的首要目标，也是属灵征战的前线。从亚当到夏娃堕落及该隐杀死亚伯开始呢，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家庭的秩序已经被破坏，人类违背神设立的神圣秩序，以及私欲的作祟，让罪进入到了家庭当中。因此我们要恢复神在家庭当中的秩序，丈夫敬畏神，承担带领者的责任，妻子以智慧来顺服，成全使命。其次，要学习在家庭当中放下老我，放下自我中心，学习舍己，学习以爱相待。最后，要竭力的抵挡罪恶，营造圣洁的一个家庭的属灵的文化，建立家庭祭坛，以神为中心。还有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要为你的未信主的家人的救恩来征战。使徒行传16:31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要常常为未信主的家人来守望和祷告，也要积极邀请他们参加教会的外展。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影片，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影片。这是我们 ACTC 的一个活动，在7月3号，主要是针对我们家庭当中还没有信主的年长者，可以邀请他们来参加这样一个外展，带领他们信主。那所以呢，弟兄姐妹，在这个幕后的危机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旁观者，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是一个家庭当中的成员，无论你是丈夫，你是妻子，还是孩子，我们都要主动起来，要扮演好我们自己的那个承担的责任和角色，然后让家成为荣耀的见证。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家庭，让我们在家庭当中感受温暖。但是主啊，我们也将我们整个的家庭交托在神你的手中，求主保守我们家庭能够有一个神圣的合你心意的秩序，也求主保守我们能够在家庭当中学习舍己，让我们远离一切的罪恶，活出一个圣洁、容神一人的这样一个家庭的生活。感谢。